那么这个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够保持冷静，不能够保持心情的平静，而去说出一些错误的不应该说的事。那么因此我们说受戒，受戒从出世间法，从言的方面来说受佛经里面的戒，从世间法来说，我们过着最规律的生活，不应该做的事不做，这个也可以说是受戒的。能够过着规律的生活，就能够保持我们心境的平静，能够保持心境的平静，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旷课跳舞的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吗？佛经上面在我们学佛传里面上头有这么一句话，知道你先注重当下，要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我们要注重当下，要知道我们现在在说什么。太多的悲剧就是说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早上凌晨发生的事情，这个歌星我也不记得他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他的样子，也不知道他的名称，只是在新闻里面听到一再的报道，一个很有名的歌星开着车子一下的车子撞得一塌糊涂，把人当时到医院就没有生命迹象了。那么我们就说了，如果他开着车子，他知道我现在在开车，他的心在开车上，绝不会出车祸。不叫这句话绝对有道理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问题是啊，我们往往在做什么时候，我们心不知道跑到哪里了，心不知道跑到哪里了，那你这个行为跟你的心成了两片了，分开了。这个悲剧不只是这一次了，每天都有，而这几天才别多，全是交通事故开始的悲剧。那么如果这些人会记得，我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给我的心放在我现在的工作上，就不至于生这些悲剧。可是事实上接二连三的生。那么接着这个六度大概是如此了。刚才说的小乘佛教修四圣谛，修十二因缘；大乘菩萨修六度万行。我个人的意见，我们要是修行的话呀，六度万行啊，目标定得太高，我们几乎是啊，有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们如果是修四圣谛的话呢，的确是我们感觉到啊，人生是苦，人生的烦恼很多，是苦。苦从哪里来？苦是后果，不是原因，是着急来的，惹麻烦，是由于财，由于爱，由于欲望，这等等的不正常的一种这种心理而着急到许多烦恼。那么然后呢，我们如果能够修八正道，就能够由这个烦恼的境界做到烦恼减少的境界。那么修六度万行呢，题目太大了，范围太广了，好像几乎是人觉得呀很难修一样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要是个人自修，我们修是圣谛；如果是以大乘菩萨的立场去度化别人，我们用六度嘛。作为布施，我们量力而为，帮助别人不一定是金钱，他遭遇到痛苦，你能够去安慰他，也是布施。他摔了一跤，你帮他扶起来，这个也是布施。布施、财施、法施、无为施，而终布施中，你给他勇气，给他鼓励，安慰他，甚至于超过你帮助他一点金钱。持戒，这个是我们基本要守的。忍辱，在社会上呢，跟人相处嘛， 老师讲不讲的基本道理，以忍辱为信，能够忍辱，减少太多太多的麻烦。社会上面一切的暴力事件都是由于不忍而来，不能够忍辱。杂饭店里面，我想你敬一杯酒，你竟然不接受，你看不起我，一杯酒浇到你的脸上，那边马上就拔出刀，拔出枪来，这些都是经常可以说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的景象。那么至于说是经济，我们不能够行为放荡，我们不能够懈怠，我们要认定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精力就是保持，精力就是禅定了，哎，那要看个人的环境，个人的功夫，再这样最后得到智慧。三六波罗蜜中以波罗蜜为根本，因为前五度要是离开般若，那么就成了世间的游乐法，就像瓶子有空不能出水，成为游乐。若有般若为五度受脑，再成为出世间的大乘无漏法。所以说到般若中舍六度，改般若为六度之代表，这个还没有说完全，真正说般若是诸父母，诸父子般若出，不从哪里来？不从般若来，不从智慧来。我们看《心经》里边的经论，就是这么说嘛。因为我们依于般若波罗蜜多，能够心无挂碍，无有苦不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我们依于般若波罗蜜多。可以说当真是能够离苦得乐，而问题是太多太多的苦是因为没有般若，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才会苦。有时候我知道我晚上工作到四点多钟离开我的工作间，这个在休息那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我说也会打开电视，你看到那些连续剧啊，真是使人啼笑皆非。他们一天到晚的哭哭啼啼的，在精神不清的，啊，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他们故意的给他看得很复杂，反正就是，看搞不清才有体验嘛。可是实际上社会上很多现象也就是这个样子，很单纯的，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但是人。就是故意的给他搞得很复杂很麻烦。为什么人的执着，人的执着性。我们讲了本身只讲了一节，要赶快再讲一节了。那么第三节，般若跟智慧有着显著的不同。般若是真智妙慧，智慧是实智速慧。般若是形而上的道，般若是道，真正讲最高的般若就是真谛，般若就是真谛。因为你没有智慧，你就不能够认识真谛，你有了最高的智慧，转世成智，待到根本智，根本智就是清起真入，跟真入合而为一的智慧。所以智慧本身就是真谛，但是问题是我们离那个境界太远，但是能够待到一分就有一分的受用。所以说那么般若是行人上的道，苦集灭道，修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的这些道，而一般的智慧的知识是俗的聪明，聪明用之一生，也是世间善法，也可以为社会上造百千人啊，十百千万人之福。但是若是反面来说，一些知见不正、思想错误的聪明人，欺诈百出、巧言令色，在社会上面做起坏事来，比愚笨的人危害更深。 所以这浅薄的世俗智慧与清净无染的般若是不能够相比的。大知足论上边说，般若经世讲智慧浅薄不可成，有曰般若者一切诸智慧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增，更不有上，智慧非常高的，而聪明实质变通。社会上面我们现在说是啊，有智慧性犯罪，像这潜移无蒙的，甚至于在电脑网络上面种种的犯罪行为，我们说这个是智慧吗？智慧性犯罪，他要有智慧的话他就不犯罪了，就是因为没有智慧，他自以为他这一点点小聪明啊能够做得潜移无蒙，但是没有潜移无蒙的事情。中国古语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不要以为看着白小燕和白小燕案子里面三个凶手还有两个逍遥法外，他的后果不是被枪杀就是自杀，这是必然的后果，必然的后果，必然是如此，只是照办而已了，只是照办而已。所以说我们说啊，他有智慧，智慧性犯罪，要是有智慧他就不犯罪了，犯罪的都是没有智慧的，那都是一点点小聪明。那么在佛教里边，明白真谛，认清实事，这个叫做智慧，也可以说通达有为之思想为智，通达无为之空理为慧。慧让我们了解理解缘起性空不发的空性，那么只有照料的功能会有鉴别的作用，智能够明了诸法，慧能够转惑正真，转惑正真，转出掉迷惑的而生的真实的，一切全靠智慧。中国古语说啊，古语说知人有三大德，知者不惑，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不会迷惑，有智慧的人不会去看相算命，这个烧香打卦，老师讲那些都是啊，不以决意，无以合乎，你为什么去算命呢？我有困难疑惑不能够解决，你要没有疑惑的话，你为什么去算命啦，算卦啦，还是去等等那些迷信行为呢？所以有了智慧就没有迷惑，因为有迷惑才会去做出许多糊涂的事。有了智慧，知道我们十法十身以及宇宙万有都是缘起的幻想，没有是法是我，那么也知道心腹众生三无差别，正在人人本具的真如不性，这才是真知妙慧。更进一步说，所谓般若乃是诸佛菩萨亲证的诸法实相的圆明本觉智，也是离一切迷情妄想的清净的无分别智，也是一种通达一切法性之空而无所得的真空无相智，这岂是浅薄的世俗智慧所可比拟，不是世俗的一般智慧所能够比的。那么在实相般若的最高立体上是第一义体，原无种类可分，但是行者要证悟，因为我们修行的人证悟的程度深浅的不同，对般若又有以下的分别。 般若有哪些分别呢？第一个说是二般若，称为共般若跟不共般若，大家共修的或者是共通用的般若，或者是不共的。共般若称为我空般若，那么这个是声闻乘眼觉乘及初发心的菩萨三乘所共修的方便般若，这个不是究竟，这个只是一种方便。那么不共般若又称法空般若，这是三位菩萨法门不共而乘所修的，也就是说修我空观了达万法当体即空，三证空以后，三证空以了脱生死，是三乘的共般若。那么修此地三观跟一心三观了达万法当体，即是真如实相，正中道之力，能够从空出家，有解脱而如是立身，这是大乘菩萨所修的不共般若。看经文很难理解，我们这样举例子来说，小乘修行的人修的是什么？修十生起八正道而证阿罗汉果，而小乘自在他的基本哲学理论是我空法有，我空法有是佛陀说了，释迦牟尼佛说我是无蕴祸合
而有的，
舍手相信时，这五蕴组合起来有这么一个我，这个我
只是一时的现象，
是个假我，虚幻之我，五蕴分离了就没有这个我的存在了。那么教授时代以至于古派佛教时代都继承这个理论，我是空的。
可是有古老古老的在佛教以前，佛陀教、婆罗门教传下来的传统，认为万法的实体就是自然界，大自然界的实体是什么？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四大，我们不是常常说吗？四大无蕴，四大苦空，无蕴无我，四大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因素。简单的说就是现在所说的原子了，那个时候叫做极微，极极极的极端的微小的东西，它的意思是说你给任何东西分析到最后，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小的时候，像牛毛简单的一粒尘土，像土毛简单的一粒尘土，那么更往下再分，那个就等于啊，但是不管你怎么分，最后它还有个支点。这个是印度古代传下来的教说，佛教里边的小乘佛教也继承这个教说，认为法体是有，三识是有。法体就是是诸法的体，身体的体啊，诸法的法体的即顺或空。即顺或空，我是空的，而即顺或空是实在有的。那么所以说，修到最后呢，只能够修到我空，而证不了法空。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有个心里面有个影子啊，有个物质性的东西存在。即顺或空就是这些，拿现在来说吧，就是原子啊，啊，原子是实实在在的。可是现在我们都是啊，原子下边有质子、中子、电子，再往下边有微子，这些东西根本也不是之间，而根本就是一种能量，是一种波，光波。那么所以说空空，原子次原子以下的根本不是物质了，有原子。原子还可以说有质量了，由原子组成分子，分子组成物质，这个是有质量的。但是原子一下是原子没有质量了，而小乘佛教因为有一个我空法有， 的理论待在那边，所以说他们只能够证到我空，而证不到法空。大乘菩萨认为缘起性空，万法到最后它本性全是空的，因此能够证到我空，也能够证到法空。说到空，说起来太玄妙太深奥，但是就是说大乘菩萨到了最后证在空的以后呢，脱离生死，它不属于生死，但是也不属于涅槃。本来小乘佛教修行的目的是证得涅槃，可是大乘菩萨修到最后不属生死不属涅槃，能够住涅槃而不属于涅槃，那是为什么？为了留在世间来度化众生。那个这个就是大乘菩萨的精神，一种利他性，利益别人的行为的这种精神，能住涅槃而不住涅槃。能够比方说是有一个是，当然社会上面有很多的是这样的人呢，在我接触里面就有很富有的生意人的建筑商了，最后一下觉悟了，出家了。出家以后他并不是关上门来修持，他努力的来做度化人的工作，来做社会上面许许多多的事业。目前佛教里面就有这一种人啊，他并不是说是我出世了啊，躲开这个社会，我去清清静静的修我的，不是出家以后，还是想努力来为佛教做事，来度化众生。佛教里面这一种人很多，这个就是说大乘菩萨的精神。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叫做三种般若，我们今天一定要给这一段讲完啊。三种般若简单的说的就是以般若的性质，以智慧的性质来分。第一个是文字般若，就是我们读的语言文字。释迦牟尼世尊以他亲证的实相立体加接文字语言，以开导众生，让众生皆悟的称为文字般若。那么自下一方面来说，佛陀的一切演讲三藏十部经典，这是文字般若。自广义方面来说，社会上一切思想啊，一切语言动作能够表示意义而启发人的智慧的，也是文字般若。那么如佛陀以音声为文字，那他说话的声音叫做文字。历代祖师禅宗的祖师里已当头棒喝了，以经卷书符为文字。那么以至于人心的思想观念变现一切境界相状而能够令人起悟的，都可以称为文字般若。那么刚才说的飞花落叶都能够给人一种启示，主要是在接受的人能不能够接受。文字般若就是语言文字，也就是名词。没有这些语言文字，人与人之间不能够沟通意见，文化不能传播，文化不能延续，所以必须接着。语言文字本身不是般若，但是没有语言文字，就是刚才说那个人与人之间就不能够沟通意见了。第二个是观照般若，观有能观与说观，能观就是观照自己，说观就是说观自性，那么也就是说为行者修观是心光内略照料诸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当即即空，由空妄想而见实相，以实相由观照而得，故谓之观照般若。真正讲我们常常讲法身实相，但是法身非身，法身不是身， 发生不是神，发生这个神是积聚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说佛陀是三身，其中发生，发生满虚空遍法际，发生就是真理，真理是满于虚空遍于法界的。任何一件事情上面，任何一件东西上面都有它的理，这个就是说发生满虚空遍法界，而实相无相，跟我们的常识相反。我们认为一切我们接触得到的，由我们的感觉器官看得到摸得到的，这些都是虚幻不实的假法，这个是假的。我们看不到摸不到的，就说我真如实，真如实相，看不到摸不到，而那些才是永恒的不变的。我们说永恒不变，举个比方来说啊，我们说世间万法皆无常，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回头用心去想，我们有没有能够看到永恒存在之法呢？没有啊。我们这个地球好几十亿年了，好几十亿年了，跟着根据佛经说嘛，世界的成住坏空，到最后它终归由坏而空，由空以后的再成再住再坏再空，一切在循环。那么连星球都有成住坏空，它有什么永恒之法？没有。但是真理是永恒的，有这么一句话，世间万法皆无常，我们慢慢去想才能够体会得出来啊。那么什么是常？常者唯有万法无常的真理，万法无常的这个道理它是永恒的，是常的。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是不变，而真理是永恒，是不变。慢慢想想才会能够理解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实相般若，真正讲实相无相，实相我们接触不到，我们要是能够接触到正在实相了，那就是等于啊转世成智，已经正在大菩提大涅槃了，正果了。我们只是我们所说的还是语言文字了，不过我们能够从语言文字上面理解一点佛法的道理，我们已经比社会上边一般的人呢烦恼要减少了。我说我自己十年来，我每天努力工作，读研究经典，他说我非常同时非常快乐，我没有烦恼，我没有烦恼。为什么？那些好多不值得计较的事情，你不计较的话就没有烦恼了吗？你要计较的话烦恼多了，谁没有烦恼啊？每个人都有烦恼，看你计较不计较，你不计较什么都没事，你要计较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够计较出烦恼来。那么我们最后就是说，概略的说，般若是在否定一切的差别相，而在超越相等，而直接透观万法皆空的智慧。那么以般若的立场说，不单是我们诚实世界不是真如实相，就是佛说上面所说的客观要素五蕴十处十八界，这些都是一种假名啊，而不是无体本体的存在，所以才有五蕴皆空。五蕴皆空，下边是先破五蕴，再破十处，破十八界，破四生体，破十二因缘，最后一句告诉我们，大乘菩萨修行修了那么久，最后告诉你无智亦无得。你不要以为你修大乘菩萨你得到了智慧了，没有。你要想着我得到了智慧来啊，那就是一点智慧都没有，因为最后的境界是无知亦无得亦无所得故，因为你没有这个所得之心，然后你才能够 依于般若波罗蜜多而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不要想着我已经又说得了，我已经又说整了，没有没有，真正到最后啊，假定又说得又说整的话，心经上面就不会这么说了，又颇持五蕴，颇持十二处，颇持十八界，一直到最后啊，连大乘菩萨修行所得通通给你破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才是有。你一直觉得我有，我得到了，那表示你还没有，你还没有体会到佛法的意思。金刚经上面说嘛，如来佛法了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啊，而是无众生在灭度者，如来度化无量无边无数众生，而是无众生在灭度者，所以者何？也就是说，假使你心里面还想着我度化了别人，别人是因为我的度化而他该度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心里面还存着我想、人想、众生想、寿者想，你心里面存着一切差别想，你存着一切差别想，你还是众生。那么所以才说如来度化那么多的众生，而没有一个众生是他度的，就是无智第五德。大致说我们今天只讲了两节，就讲到这里吧，已经没有时间了。那么这个五蕴十大要到下一节才能够讲，还有一个第四讲不完了。有没有问题提出我们讨论的？有的话诸位提出来。家庭没有的话，哎，好，你听说，你听说，你听说，你听说，我好像是上一次讲过啊，云顺导师，他老人家，有人问他，就问他老人家，这么日常这么修行，他回答一句大意，就是说我以观照为修行，这个时候我以观照为修行。就是随时的反省我们的自心，当然这个时候我以观照为修行，他也可以在静坐的时候反省内心观照，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反省我们内心在观照。我们不要以为禅定是没有任何想了，禅定原来的意思叫做静止，就是当初释迦牟尼佛没有出家以前，跟他佛到夜晚去，他坐在树下边冥想，沉思冥想，坐在那边慢慢的想。古代印度人到了森林里边去修行啊，都是给他请来的东西反反复复的背诵，想他的意义。因此说谓禅定啊，不是坐下没有任何念头了，不是无念，不是无想，而是在想发意，发的意力。那么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在禅定的时候想发的意力，也可以在禅定的时候观照我们的内心，反省我们的内心。好像前天说过这一段，无是三心无身，所谓三心无身就是三心无心。我们可以说是每一个念头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的话呀，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光明跟黑暗不并存了，如果我不知道，我没有说过为师，我不了解我的心理状态，我生气起来的时候，我为什么生气？还不是你让我生气？你要不让我生气，我会生气吗？我只想到这一方面，因为我学过为师，我对于心里面的每一个念头我都理解。我一下生气了，我就想到为什么又生气了呢？为什么又气了？谁狠心？每一想到这个地方啊， 就等于那个黑房间里面电灯开亮了，电灯一亮了，这个黑暗就没有了。一想到我为什么生气，下边就不再生气了。因为我们生气嘛，就是我不知道我在生气，我就越气越大了，越来越冒火了。生气是如此，贪婪、愚痴，通通都是如此。可以说，我们关照反省，随时研究我们内心每一个念头的动机，这个时候就能够啊，有那种染污性的念头，只要我们一关照，灯光一照就没有黑暗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错误啊就减少了，修行修行，修正我们行为上的错误，我们错误减少，也就是说逐渐的转染成净。我不知道这样大伙你满意吗？哎，也可以。不不，这个是出自于佛经，三种般若自己不能够捏造出来的，这个是出自于佛经。哎，二文字般若嘛，我们不是说皆行经中吗？哎，你单单修行而完全不理解教理不行，可是你只理解教理，那你突然在那研究经典了，你完全不修行也不行。所以佛法上面一再告诉我们皆行并重，甚至于说理解以后一定要理性实践，光知道没有用。是这样，谢谢。没有我们就下课吧。好。